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那么今天我们呢，就进入这个西西家王的他所做的另外的一件事了。这件事呢，其实呢，我们就觉得呢，其实是一个错误啊。不错，他是一个很尊重神的人，而且他是一个呢，走在神的旨意当中的一个君王，他是非常好的一个人啊。当时呢，我们看见的神的确是拯救了他，但是现在呢，我们就进入第38跟39章，这两章的圣经里头呢，却告诉我们两件很特别的事。第一件特别的事呢，就是这个西西家王呢，他就害了一个必死之症。当然圣经也没有说他所害的是什么，大概他是在身上生了一个疮吧，那么这个必死了。于是乎以赛亚先知呢，就告诉他说，你的寿数已经够了，你就要死了，你要好好的准备你的后事吧。那么这个西西家王呢，就觉得非常的悲惨，他就向神祷告，他就对神说，他说，我没有对你不起啊，而且呢，我一直忠心呢，为什么你要让我在这个时候就结束我的生命呢？我还盼望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我还可以做很多的事，我甚至于还可以享受你给我的日子，在这个日光之下啊。于是乎他就求神，他说，行不行，求你不要让我死。结果怎么样呢？结果神真是听他的祷告，那么就叫这个当时所用的那个看时间的那个日晷呢，他就往后倒退了十度之多。那么结果呢，这个国王呢，果然是得救了，他就得到了15年的岁数啊。那么这15年呢，是另外加上去的。那么这一件事呢，就是今天我们所要讲的当中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啊。那么另外的一件重要的事呢，就是当他病好了之后，他呢就好像放松了，哎，这就糟糕了。那当时呢，有巴比伦的使者来。大家都知道呢，巴比伦其实呢就是亚述的他手下的一个国啊。那么当时呢，大概这个亚述呢对巴比伦呢也不是很好的对待的啊。但是这个巴比伦呢，就是在神的计划当中呢，他就慢慢的强大起来了，强大起来了，他就有一个野心呢，要代替亚述的地位。所以呢，这个巴比伦国王呢就派了一个使者来见西西家，就要恭喜他现在呢已经得好了。那么这个西西家呢，就在这个时候呢就忘了一切啊，甚至于不在这个使者的面前呢警醒。结果呢，他就打开他的国库呢啊仓库呢，就让这一个使者呢看他所有一切的宝贝，在这个国家里头所有一切的宝贝。结果怎么样呢？以赛亚先知呢就责备这个西西家，他说，你这些呢是神所赐给你的，你现在呢却骄傲却不防备，他说将来有一天这个巴比伦呢一定过来，把你现在所表现给他的表示让他看的所有的这一切都拿到巴比伦去。这就是今天这两章里头所带给我们的事。在这两章里头，当然也有我们应该学习的功课了啊！所以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请你好好的准备，那么待会儿呢，我们就要进入第38章当中。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赛亚书第9章6节。
好，现在请看38章第1节。那个时候呢，西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呢就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与你的家，因为呢你必死不能活了。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么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哭了。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赛亚说，你去告诉西西家说，耶和华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加增你15年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也要保护这城，我耶和华必成就我所说的。我先给你一个兆头，就是叫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往后倒退10度。于是前进的日影果然在日晷上往后倒退了10度。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西西家就非常的高兴啊，因为他的病好了。病好了之后呢，他就在这个第38章的下边呢，他就做了一首诗歌啊，你要不要听一听？好，让我们看一看啊。第11节，我说我必不得见耶和华，就是在活人之地不见耶和华，我与世上的居民不再见面，我的住处被迁去离开我，好像牧人的帐篷一样，我将性命卷起像织布的卷布一样。耶和华必将我从基头剪断，从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结，我使自己安静直到天亮，他像狮子折断我一切的骨头，从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结，我像燕子呢喃，像拔河鸣叫，又像鸽子哀鸣，我因仰观眼睛困倦。耶和华，我受欺压，求你为我作王，我可说什么呢？他应许我的也给我成就了，我因心里的苦楚在一生的年日必翘翘而行。主啊，人得存活乃在乎此，我灵存活也全在此，所以求你使我痊愈仍然存活。看哪，我受大苦本为使我的平安，你因爱我的灵魂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背后。原来阴间不能称谢你，死亡不能颂扬你，下坑的人不能盼望你的诚实，只有活人，活人必称谢你，像我今日称谢你一样。为父的必使儿女知道你的诚实，耶和华肯救我，所以我们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殿中用丝弦的乐器唱我的诗歌。21节，以赛亚说，当取一块无花果饼来贴在窗上，王必痊愈。西西家问说，我能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兆头呢？那就是这一章的经文。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我不知道你看了这个故事之后有什么感想，但是我愿意你呢在这个时候呢跟我的思想一块儿呢思想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到底神的旨意是怎么样的。我看神的旨意就是要他离开这个世界回到神的家里头，换句话说就是这个病呢是让他死，这是神的旨意。但是这一个人却在神的面前苦苦的哀求，他说，在死人之地没有人颂赞你，只有活人，只有活人可以整天的赞美你，我愿意在你的面前再活下去，可以好好的赞美侍奉你。那这个理由呢，当然神有考虑的余地，但是很奇怪的一件事，神听了他的祷告，并没有照着神原本的旨意，神原本的计划让他离开这个世界，甚至于加他15年的岁数。那么所以呢，西西家这个要求呢的确是得到了回复了，也得到了神的答应了。但是我所爱的弟兄， 我所爱的姊妹，你可知道吗？他后来就在这十五年当中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呢，就是后来那个以赛亚所面对的，甚至于把他处死的这个坏的国王马拿西。那么当然以赛亚的死我们现在不能够的的确确的得到绝对的证明，当然就犹太人他们的传说呢，就是最后这个马拿西王呢，因为憎恨以赛亚，常常在他的面前提到耶和华神的事，所以呢他就吩咐人把他夹在两个木板当中把他锯死的，非常的残忍，非常的可怕。这个马拿西以后呢也面对了各样的亡国之恨啊。那么这个不讲了，我们现在只是问一个问题，神的旨意是叫他停止他的生命，但是他说再给我多一点时间，结果神就给了他十五年，结果在这十五年当中他生了一个不好的儿子，这个儿子不敬畏神，这个儿子把国家带到灭亡之路，这个儿子亏待神的仆人以赛亚，最后呢甚至于把他处死。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相信到了这个时候，你跟我大概都有一个心思，都有一个意念，就是说什么呢？愿神的旨意成全。刚才我们不是谈到这个主的祷告吗？主耶稣教我们怎么祷告呢？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旨意行得通在地上，愿你的国度在这个地上被建立。什么是神的国呢？就是神的权柄跟神的旨意行得通的地方。那么现在什么是神的旨意呢？神的旨意就是让我们停止呼吸，离开这个世界，安息在他自己的怀抱当中。这原本是好的不能够再好的，当然在人看起来就是不想离开这个世界了啊，也不想离开所爱的亲人了，但是既然这是神的旨意，我们就应该顺服，对不对？但是我不是说西西家不顺服，但是西西家把他自己个人的意见摆在神的旨意之上，哀求神，结果呢神也有怜悯，就让他多活了十五年，想不到这十五年却带来了一个国家的厄运啊。马拿西是一个南国当中著名的坏的君王，求主怜悯你，也求主怜悯我了。那另外一件事呢，就是这个日晷啊，它往后倒退十度，有些科学家就说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啊。那么怎么可以这样呢？日影往后倒退十度啊，难道太阳要回转吗？那么很多的人呢就不相信，但是我们不要谈这方面的事，因为我们现在所敬拜的是那个造天造海的主，既然如此，在他的手里头神迹又算得了什么？日晷往后倒退十度又算得了什么？在他没有难成之事，他是神，当然绝对有权柄可以做这件事啊！我就让我们满心的相信这件事是真的，而且呢在以赛亚书里头所记载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愿主的名字大得荣耀。
我们说心的神永不枯凉成草，我们说心的神永说心凉煮水，在谷中开泉源，让沙漠变水池，凡事都能说有就有，命你就立，张开你的口，他就给你做。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让我们在今天这个下半部的课程当中，跟您好好的一块的在神的面前再一次的仰望他。在以赛亚书当中有一段非常好的经文，他说，谁是神的谋士呢？神是他自己独行其事之主，在他的手里头没有一件难成的事。在我们今天所读的以赛亚书第40章里头，请你看看有这样的一段的记载，12节，谁曾用手心量诸水，用手虎口量苍天，用升斗称大地的尘土，用秤称山岭，用天平评纲领呢？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看哪、啊、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他举起众海岛，好像极微之物。黎巴嫩的树林不够当柴烧，其中的走兽也不够当作燔祭。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被他看为不及虚无，乃为虚空。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在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千万不要在神的面前怀疑圣经里头所写的每一个字，因为这是神自己所默示的。我们也是知道神透过以赛亚所讲的话是就等于神自己所讲的，他就叫日晷往后倒退了10度，这就是神所做的奇妙的工作。他为什么不可以做呢？绝对可以。他叫太阳停下来，甚至又往后倒退，完全可能，因为天地都是他所造的。就让我们100%的把自己交在爱我们的主的手中吧。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进入第39章了。请看39章第一节啊，他说，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米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西西家喜欢见使者，就把自己宝库的银子、金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军器，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家王，问他说，这些人说什么？他们从哪里来见你？西西家说，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见我。以赛亚说，他们在你家里所看见了什么？西西家说，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我财宝当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头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一个悲剧。当一个人不警醒，不好好的保守神给他的那个方向，而且努力的做一个成熟的人的时候，他所遭遇的就是一个悲剧。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这些讲道的人，我常常有一个感觉，就是话太多了。神要你讲的你就讲，神没叫你讲的请不要讲。就是说我们应该常做一个隐藏的工作，在主的面前好好的思想领受，然后把神的话好好的传出去，不要讲太多的话，不要把自己的私人的一些感想也加在你的讲道当中，因为这是不对的。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前一阵子有一个同工啊，就是另外的一个做传道人的，他就对我这样说，他说啊，张牧师啊，他说我知道你现在的工作相当的忙，你需不需要休息一下，来我这儿啊，让我们好好的招呼你，你什么事都不要做啊，甚至于不需要讲道，你就在我们家里头好好的安静祷告，这样就够了。 我是何等的感谢这个弟兄他所讲的话呢，因为他完全的明白我们这些做传道人的的确有些时候比较孤单甚至于孤干啊，所以呢我们需要重新在主的面前得到能力的，就让我们隐藏在他自己里头吧。今天我们所看见的这个西西家做了一件糊涂的事，就是把他所有的都让这个巴比伦国王看见了，那么这一切将来没有一件被不被掳到巴比伦去的，这是以赛亚先知所讲的话，也是神自己对他所讲的话。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好好的学习这个功课吧。好，今天呢我们就看见西西家他所做的两件事儿。我看我们应该有一个功课要学习的，第一，我愿意这样做，我也盼望你啊应该学习这样做，就是说我们愿意走在神的旨意当中，无论是死亡无论是灾难都有主自己的旨意在的，所以不要逃避神的旨意。第二就是警醒祷告，就好像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头，他看见所有的门徒都睡着了，当时他却要面对十字架的苦刑，没有一个人跟他一块祷告，没有一个人跟他苦一块苦心，但有一个人警醒拼命的，那个就是把他出卖的犹大，他正带了那些军队来要抓主耶稣，所以主耶稣就面对他自己睡着了觉的门徒，他说你们不能够跟我一块警醒片刻吗？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让我们警醒吧，让我们祷告吧，世界会越来越黑暗的，但是不要怕，主耶稣回来的日子很快乐。
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以赛亚书35:5-6。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快快乐乐的学习以赛亚书。虽然在这本书里头有一些可怕的事情发生，比如说战争啦、亡国啦，或者是那些人不听神的话了，让你跟我的心呢都很伤痛，对不对？但是只要我们好好的学习，然后我们不要走他们所走的那个方向就行了。在这一本书当中，我们也看见以赛亚他的忠心是我们的好榜样，就让我们在他的身上做一个好好的学习吧。那么今天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也有两个问题想请你回答一下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西西家王他看见了神的旨意，但是我们所看见神的旨意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对神的旨意应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好，另外的一件事呢，就是我们在西西家的身上后来的另外的一件事上，我们学了一个什么的功课呢？再会。